这一位同学问这个问题，他说：“在家难种，若犯奸淫，又不愿悔改，说鬼迷心窍而自甘堕落，果报将如何？应如何劝化？”这个问题，果报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多念念自然就知道了。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果报之可怖啊，自然就不敢动这个念头了，不但是行为，念头都不会动。第二个问题，他说：“墨舍新婚蜜月之际啊，突遭丈夫遗弃之巨大变故啊，恳请导师开示的。”如何面对此薄情寡义之人啊，他自知犯错但死不悔改，应如何劝化？这桩事情在现前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啊！我常常讲啊，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社会像一个人身一样，家庭是这个身上的细胞啊。我们身体如果许许多多细胞都发生问题了，这现在人讲啊，得皮肤癌症了，这个是要命的。今天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啊，真正的因素在哪里呢？在家庭的破碎啊，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上离婚率高，就晓得这个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现在的婚姻制度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看看古代的婚姻制度，古代的家庭确实比现在好啊。啊，那么现在人反对古时候这个方法啊，这种制度啊，是自由恋爱啊，自由恋爱的后果跟古时候比一比呀，差太远了。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这个事情太少太少了。 所以圣修加起而后国治。我们要冷静想一想，哪一个做父母的人不爱子女？哪一个做父母的人不对子女终身幸福着想？他给你选择对象，他煞费苦心啊！他为你一生幸福啊！老人经验总比年轻人多。他是用理智来选择，不是感情冲动。这个自由连带是感情冲动里头没有理智啊。我们还听，在美国还听到，那个早晨结婚，晚上就离婚了，成什么话吧？这是什么？这个是感情冲动啊，毫无理智啊！所以在现行这种自由的这个婚姻制度之下，男女结合一定要慎重啊！有智慧的年轻人。往往做朋友啊，能做个三年五年甚至于有十年然后再结婚这么长时间的交往观察两个人能不能一生在一起相处，这个不是草率的事情我对这个事情在讲经里面讲过几次不仅是对于自己家庭负责任传宗接代培养优秀的底下一代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和平都负有巨大的责任那么为什么婚后会有这些不幸的问题发生呢？这个我也是常常提示过婚前的时候彼此都能包容就像祖师们所说的不见世间过见不到对方的过失结婚之后一天到晚专看对方的过失，这个日子还能过吗？如何能够维系美好的家庭？一家人呢，都能见对方的优点，对方的好处，对方的不善呢，都能够包容，这个家庭是幸福的。归故劝善，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出自于真诚善意。诚能感人，至诚感痛啊！古人所讲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能感动对方，是我们的真诚不足。能以真诚心决定能够感动对方。是真诚的，是至善的，是对对方有利益的，而不是有损害的。哪有不会接受的道理？我们要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对待我，我一定会接受。总而言之，要多学要开智慧，懂得善巧方便这个问题自然就能够化解了。这位同学问的，他说：“人之初，非到人间，如何往生？灵性在何处？”这个问题问得很大了。我介绍你一本书，你去念《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世尊呢讲到这个问题这就说是说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怎么样演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楞严经上有很详细的解释你可以去读一读那么下面这些问题呢都是从电子邮件里面传来的这一位好像是新加坡的。他说：“我是一位初学的佛教徒，我希望通过修学佛法，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作为一位在家人，有两件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的，或是说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和事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或是一个好工作，有些人经常在家庭里吵架，有些人不能嫁一个好丈夫或娶到好妻子，有些人不停地在换许多工作等。法师，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因果能有一个好家庭和一个好工作？为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个问题全在《了凡四训》里面。我们熟读《了凡四训》，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到了。安寺全书里面也说得很透彻大概重点呢也就是家庭与事业一个美满的家庭建立在哪里呢？儒家教人建立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你的家庭一定美满，你的事业一定顺利。那么由此可知，教育是多么的重要。说到这桩事情，我们有无限的感叹。我也常常说啊，社会的安定繁荣，国家的强盛，世界的和平，是建立在四个教育基础上。第一个，家庭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第二个，学校教育，人文的教育。现在学校没有人文教育了。家庭教育，这是根本。父母为儿女做好榜样啊。小孩给眼睛一张开，他学什么？他天天看的是家里面父母。父母表现深深印在他的心里。父母的言语动作一切如理如法，这个小孩耳濡目染呐。培养他德行的基础。这样的小孩放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也不会学坏。为什么呢？根扎得深。本固根深的。可是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夫妇两个都要去工作，儿女在家里没有人照顾啊。那么有钱的人家雇一些佣人来照顾小孩，小孩这个向谁学习呢？跟这些佣人学习。时间久了，对父母没有感情。所以儿女不听父母的，学生不听老师的。社会教育，那现在大家所见所闻的都知道了，用不着说了。你看电视里面播的是什么？报纸杂志的内容是什么？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最后个宗教教育，宗教教育也都是形式。表面上这些仪规难怪社会一般人对宗教的批评，宗教都是迷信的。宗教里面经典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去理会。即使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天天读经修行，也没有能够把经典上所这些教训完全做到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不说别的，大经大论不必谈了。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十善业道经》，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过？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是与实握业相应，还是与实相业相应？啊，果然能够断握修善，那这是随顺佛陀教诲啊！啊，依旧还随顺自己的握习期，那叫什么？背思叛道。那我们是如来假弟子，不是真的学生啊。一个人果然能够积德修善，自然能够感得家庭和好，工作顺利啊，你的前途呈现一片光明。那么这位韩同学他叫韩丽兰我介绍你了凡四训安世全书，你把这两本书好好的去读去研究，依教奉行，决定可以改造你自己的命运。下面呢，他又说，以我自己来说，我的感情生活比较不幸啊，我一直得不到异性的注意，直到现在啊，我已经25岁了。我并不认为我的长相或者是我对人的态度有任何不对劲，但他们不是不太喜欢和讲太多的话，或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不断地向我要东西，要我帮忙我想我到底在我前身做了些什么坏事使我得到这样的待遇请给我忠告，因为我最近感到非常沮丧。当我了解到我的前男同学只把我当成候补者，当他需要帮忙或需要一个听众时，他会在任何时间和我联系，即使是午夜12点但当我需要他帮助时，他不想给我回答和延迟行动，这使我感到我是否前辈子欠他，而今生呢，我必须要这样回报他，也不必沮丧你去好好的去念了凡四训念安世全书这两种书我们净宗学会都有多多去读。这里有一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他说，请问老法师，我梦见两次现在活着的亲人，是去世了这两个活着的亲人去世了，这样是不是对活着的亲人不好？请开始这个不要放在心上有两次梦到同样一桩事情这个并不多。那么你对于你的亲人应当帮助他念佛帮助他 认识佛教，认识净土。这个世界许多人都知道啊，是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生死这个问题要看得淡，不要看得很重啊，不能怕死啊，所以对这个生死决定没有畏惧之心啊，要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佛家称为呀、生死大事啊。这个世间非常苦短啊，我们如何修来生？积极的去修来生，同时也就改变了这些生。啊，在《了凡四训》里面，了凡先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啊，他改造的很成功啊。有心人应当要发心啊，来效法。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母亲逝世前住院第一天他说我在他的病房前做了一个梦，而且很清楚，梦见一个与四大天王一样的人，双手啊拖走了。啊，我母亲第三天呢就逝世了。如果你梦到是天王把他接走了，那这是你母亲就升天了。啊，那么才会有这种梦境啊。那么这个时间这么样的短呢，这也很有可能啊。升天依旧是在六道啊，啊，所以做儿女的、做晚辈的。应当好好的就是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回向是有意义的啊，增长他的天赋啊，所以这是应该要做的啊。这一位同修问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如何得禅定，在念佛堂念佛号会得禅定否？若不能，那要怎样才能得到？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禅定啊，要把禅定的定义搞清楚、搞明白，不能够产生误会。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解释的，禅是外不着相，外不着相叫做禅，内不动心叫做定，也可以说叫做坐，坐禅嘛，内不动心叫做坐，坐就是定。我们晓得六祖大师在黄梅参学，他是从金刚般若里头悟入的，他这个说法也是从金刚经里头来的，金刚经在幕后，世尊教导须菩提，弘法利生的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啊，就是内不动心啊。所以六祖的讲法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内不起是非人我之见，不生贪嗔痴慢疑之想，这叫定。外呢，不受外面境界这些五欲六尘境界的诱惑，这叫禅。所以你要懂得禅定真正的意义，然后才晓得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的禅啊。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参学三学禅定是属于定学，是佛家修行的枢纽八万四千法门，这是说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论方法手段呢，无量无边呢，不止八万四千哪一个法门都能成就禅定都能够帮助你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念佛堂当然可以成就禅定不但成就禅定，而且成就很深的禅定。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念佛法门为无上深妙禅无上深妙禅是什么呢？就是经中所讲的功夫成片，四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也叫做念佛三昧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对于修学就不至于疑惑了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决定会得成就。第二个问题，就是万法为实，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当中唯识有何不同？没有不同。啊，万法唯识，这个万法是指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唯识所变的。啊，要知道识是什么呢？啊，识之体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那一个心是心性。啊，在佛法里面也叫佛性，也叫真性，也叫真如，也叫本性，名词太多了。啊，那么佛说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相？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目的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只要说的是一个意思就行了，啊，不管怎么说都行。啊，破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啊，用意在此地。啊，识是心起作用。啊，那么由此可知，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称它做性，起作用呢我们称它做识。啊，心跟识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把它分成两桩事情那就错了，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啊，大乘佛法里都常说入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什么境界呢？叫一真法界。啊，你就入一真呐。如果还有心还有识，啊，心不是识，识不是心，你还在二，二你就入不了一真法界了。什么时候真正懂得心跟识是一不是二，啊，你才能入不二法门。这一位同学问的是，请问如何解释基因现象？它是否和因果轮回说相矛盾？与因果轮回说不相矛盾。啊，如果相矛盾呢，因果轮回说就不是真理了。啊，这个基因现象是一些众生在恶作剧啊。这个恶作剧产生的后遗症呢，非常可怕。啊，可怕到什么程度呢？恐怕都把人搞到三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科技呀，啊，要走向这个趋势，啊，真的是许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必定会现前。啊，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 啊，他并不这个妨害因果轮回啊，因果轮回的四根离他都没有办法动摇它，但是他破坏自然的法则，破坏自然的法则，果报必定在三途啊，三途里面非常可能呢是地狱果报啊，还不是恶鬼出生啊，所以这个不是一桩好事情。凡是顺随顺自然，我们常讲是最健康的啊，随顺大自然是最健康的。你看中国古时候讲这个饮食起居啊，我们居住的房子啊，大家都晓得居住房子啊，我们很重视风水。风水是什么呢？自然环境啊，你的房子应该怎么建，门开在什么地方，窗户开在什么地方，在哪个方向啊，跟你附近的地形要能够相配合，配合得越自然越好啊。那么像饮食这一方面，中国人古人很讲求啊，讲求一定是这个吃的东西啊，一定是当地的啊，本地的，土生土长，而且是现在所长的啊。诸位看看《礼记》的月令啊，12个月。交给你哪一个月吃哪些东西啊？为什么呢？最随顺自然是最养人的啊！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要吃外国东西，那不是此地生长的，也不是这个季节的啊，吃的是不错，味道很好，吃出一身毛病出来了。所以得的奇奇怪怪的病啊，不知道随顺自然，这个基因是那是180度的违背自然法则啊，违背自然法则就是最不健康的这个做法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做法。这位同学他问的，他说我有一位亲属去大陆旅游时，偶然碰到一位练法轮功的人，由于谈得来，对方竟让我的亲属跟他修炼法轮功，还说他本人修炼得很好啊，还说法轮功的创始人是佛中最高位的一位化身佛祖变化的一个化身啊，是真的啊，是在做工中看到的啊，我的亲属很相信啊，但我还是想问法师，这种事情能不能是真的？不能是真的，是决定不是真的。在佛法里面呢，自古以来有一个例子啊，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化身来的，这个讯息一走漏啊，他就往生了，那就是真的啊。他这个讯息走漏出去他还不走啊，那是假的啊，那是骗人的啊，妖言惑众啊！啊，你看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啊，啊，有名的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化身来的啊，怎么知道的呢？啊，在传记里都记载的很清楚啊，当时秦求王戴森 他化心大斋，大千僧斋供养一千个出家人。这个佛家叫无遮大会啊。当然这个大会里面也有首席嘛。首席总是德高望重的长老让他做嘛。这些长老在一块互相都退让。大家都不肯做，让来让去。这个时候进来一个和尚。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也没人认识。他看到大家都在推让，他就在当中一坐，坐下来了。大家都坐下来了。那过往呢，当然也不好意思了，也就是也不好意思说话了。到大会散完了之后，供斋完了之后，过往就像永明大师。请教永明大师，今天我供斋呀，有没有圣贤僧来应供？有圣贤来应供啊，他的福就大了。永明大师有啊，今天定光古佛来应供，他听得非常欢喜。哪一位是定光古佛？坐在上面那个和尚就是的，这才知道啊。这个和尚没有人晓得他的名字，耳朵很大，所以叫他是大耳朵和尚。于是到处派人去打听，去跟踪，把他找到了。他住在一个山洞里头，找到之后啊，大家晓得他是定光古佛再来的。这些找到的人当然恭恭敬敬，那完全不一样。那佛来了得了啊！恭恭敬敬，像礼拜啊，请他到皇宫里面来供养啊。他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这一句话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死了。这些人回来就说啊，就把这个话传到说，他说：“干，我这和尚我们找到了，这他走了。”他说过什么话了？弥陀饶舌。这个皇帝听听看，弥陀饶舌，晓得了，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这消息透出去的嘛，他才知道嘛。这个欢喜的不得了啊！哈，永明天天在一起，才知道阿弥陀佛来世的，赶紧去见他，见这个见永明大师啊，还没有出门。对面来报信的一个人跟皇帝两个人碰头，几乎撞了一跤。皇帝问他：“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报告皇帝：“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这是真的。说了还不走啊？假的呀！他要说了他是什么古佛再来的，比一切佛都高，说了马上就往生，真的。说了还不走，假的。那么你们看看弥勒佛叫弥勒菩萨吧。我们现在看到是大肚皮的，满面笑容的布袋和尚。宋朝南宋时代的，跟岳飞同时代，浙江奉化人，他在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了他就走了，这是真的，最后把他的身份铺路，他走了，如果身份铺路不走。那是妖魔鬼怪呀，那不是佛菩萨了。这个自古以来几千年这个例子太多了，说出来就走了。像风干、寒山、拾得，这都是非常著名的，身份一铺路就走了。 绝对没有铺路身份还住在世间的道理。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啊，他姓主，我姓佛，我是否可以每一天念佛回向给他，啊，劝他念佛，啊，是否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他姓主就是天主教徒，可以。啊，你念佛回向给他，啊，那也可以嘱咐他在主上帝那个地方啊，常常听佛菩萨讲经说法，啊，主上帝常常请佛陀、请菩萨在天宫里头说法。后面有个问题啊。他说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居士，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才能确实利益于当今社会众生？一个是选择像许哲居士一样做，终身老念佛的榜样，老实念佛的榜样。另外选择呢，终身讲经弘法利生，两种该如何抉择啊？但是我担心像法师这样教导我们，究竟有几个人肯听，听了肯照做，并且往生啊？也许我做这样的榜样会更好。很好，你的愿心很好，很难得啊！许哲居士是一生注重在慈善事业啊，这是一生帮助老人、帮助病人、帮助穷苦的人啊，不但在精神物质上帮助他，而且他也劝他们这个信仰宗教，依照宗教的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在过去他是天主教的修女啊，我们晓得他也度不少人啊，晚年常常看佛经啊，也发心皈依了。我相信现在他每天接触的人呢，一定是劝人念佛啊，跟他一样。那么发心求讲经也是好事情啊，现在比从前比较容易啊，从前女子不太方便，现在女居士讲经的也很多啊，真正发心的全心全力来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都是给在家同修做一个好榜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